阿摩尼佛，那摩本师释迦摩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介绍救济阁啊，在这个德育古界呢，它也是有一个次序的，从前头啊，对待长辈到平辈到晚辈，这由家庭里面再推广到外面，所以上个礼拜讲劝化，这个礼拜啊讲救济，就开始推及到天下的人了啊，这是救济阁。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啊，录下来的第一个故事，范仲淹。范仲淹呢，是一个非常宋朝啊，堪为宋朝的第一名臣啊，可以说是宋朝啊最伟大的一个政治家。我们来看一看呐、啊，他这一生怎么样呢？他年轻的时候很穷，每天啊只吃日食鸡粥一角啊。他以前啊曾经住在寺庙，那很穷，他曾经啊就把那个饭啊煮成烂烂的啊，像很稠的粥，那每天啊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，每天就吃一角一个角落啊，穷到这种地步啊！啊，勤苦读书，便以天下为己任。他很辛勤的读书啊，但是那个时候啊，他就发起这样的心，说：“哦，我要以天下为己任。”他怎么发起这个心呢？他常常念说：“是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这句话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背了啊，就是他讲出来的。一个读书人呢、啊，要比天下的人呢、啊，还没忧虑到的，我们就要忧虑到了。天下人啊，都得到安乐，才是我们呢、啊、真正的安乐。那他还没去考科举之前呢，曾经去找算命的。嘿，他怎么问呢？问说：“哎，我有没有机会做宰相啊？”算命的说：“没有希望哦。”那他回过他又问：“那我能不能做名医？”这算命的就很讶异的说：“诶，你前面怎么问的那么高，可是到后面却问的这么低呢？”哦，当医生啊，在古代啊，算是很低微的工作哦，所以古代啊，要三医命卜相。跟那些算命的卜卦的地位是一样，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啊，我们今天是医生啊，是第一志愿啊。那古代啊是读书人考不上科举，那也就走这条路啊。啊，所以他就问我不能做宰相，那能不能做医生？那算命的很讶异啊。啊，算命的就很讶异的说，问他，那他说啊，唯一只有宰相跟名医可以救人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算命的，哎呀，很赞叹，君人心如此，真宰相也。他说，哇，你这样的心啊，你这一份心就是真正的宰相的心了。啊，这个心就是真正的宰相的心。后来果然考上进士，啊，那他博通六经，他很热心啊，学者多从直问，为讲解不倦。而且啊，他这个人很对这个钱财啊不会很自私，所以呢推其奉以示四方游士，诸子至一一而出，公晏如也啊，就啊他养了很多， 把自己的这俸禄啊，都养了一些读书人。后来他当了右司谏，就是管监察的官呐、啊。碰到蝗灾，那就请求啊，请求说皇帝啊，能够赶快救济、啊。就皇帝啊，大概不太理他。他那时候就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功业中半日不食，当何如？”假设啊，假设我们今天宫廷里面呢、啊、有半天不吃的话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？他的意思就是，哎呀，我们啊，我们在皇宫里面都不晓得说百姓的疾苦啊，百姓啊都没得吃了，结果我们还要去调查，调查半天呢、啊。他说：“如果啊，今天宫廷里面啊有半天不能吃的话，我们都紧张的要死了。”这时候啊，宋仁宗啊，仁宗策展啊，听了就很感动啊，就派他、啊、去安抚江淮。他所到的地方都开那个仓啊，谷仓啊，都开谷仓赈济百姓啊，而且啊，废除了各种的弊政。后来他当到什么官呢？当到参知政事，这个官啊，相当于我们讲的宰相啊。当到宰相哦，这时候边疆啊有警啊，就是说敌人呢、啊、要来犯边呢、啊，他自己啊自己说我去，自请行边啊，自己说哎我到边疆去，哎这个、很难呐、啊。他自己当个宰相哦，啊，他愿意说我离开这个京城啊，我到边疆去。林州新离大寇，言者多请弃之。林州这个地方啊，刚刚碰到啊大寇就是土匪，大家都说啊放弃了这个地方，放弃好了，弃守啊。哎，结果、啊、范仲淹为修筑故寨，召还流亡，捐其诸，罢却孤与民，河外遂安。啊，他这个时候啊，就做了很多的政绩啊，把那个地方都安定下来。啊，信好施予，其亲而贫，疏而贤者，贤施之。他的个性啊，很喜欢布施。啊。亲戚里面贫穷的，哎，都救济他；疏远的、啊，只要有闲，稍微一点点闲能，他还是救济他。啊，那他刚刚显贵的时候，那曾经很穷啊。等到开始显贵的时候，他就自愿啊，有这个自愿说要去啊，救济他的族人，能够养他的族人。整整二十年呢、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还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后来。从西帅啊到参大政啊，他那个时候当了那个西帅啊，就是防御啊西边的那个疆域啊，那个时候他跟韩琦啊，韩琦跟范仲淹两个啊都是大将，后来一直再回到朝廷啊当宰相啊，他那个时候终于有能力了。所以他就买了长辇之田千亩，就很丰收的田啊，买了千亩，叫做一田，来养他的族人，让他的家族所有的人啊，都日有食，睡有衣，婚娶兄丧有住。那他又找了这个族里面呢、啊，比较年长而贤能的人啊，让他来负责管这个出纳。嘿，他就自己就不管了，让他们自己去管。曾经有一次啊，得到一个前世南元啊，得到一个姓钱的，他这个叫南元啊，在这个买了一块地啊，这个地方，他决定啊要搬家，搬到这个地方去。结果看风水的啦，这个阴阳家就是我们看那个阳宅的啦。他说：“哇，你买了这块地非常好啊。”非常好，说啊，当总出公卿以后啊，这块地住的呢，子子孙孙都 都会当大官。哎，听到这句话，他怎么讲呢？一家独贵，孰若无中之事？贤教育于此，贵将无以焉。我自己一家人啊，自己享受这个将来的这个贵贤啊，不如说整个吴，就是他所住的那个，就江苏那一带啊，苏州那一带，整个地方的人啊，都能够在这里啊教育，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富贵。他就决定把这个房子啊拿出来当学宫，等于学校啊，这样子每一个人啊，那附近的那一代的人都可以到那边读书，每一个人将来出来都可以当公卿啊。哦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胸量啊，不简单啊。假设是我们的话，我们想，哎呀，太好了哈，我这一家可以独贵。他不一样啊。那与副正公当国啊，跟这个副正公啊，他们一起啊，当国啊，就是说治理这个国家。古代啊，当宰相啊，左丞相、右丞相的，一起啊治理这个国家。结果像监察官呐、监察之类的官员呐、御史啊那一类的官员呢、把每年啊考核官吏的这个考核簿拿上来的时候啊，他看到不才者一笔勾之，就是说看到啊，这个成绩很差的啊，没有贤才，甚至贪官污吏，就一笔把它划掉。划掉是什么？就是把它除官呐、这时候，这个另外一位啊，就两个一起当了这么大的官啊，两个一起来管这件事啊。另外那个副正公啊，他就说：“一笔勾之甚易，但恐一家枯矣。”这样子啊，你拿个毛笔啊，这样一笔把它画掉是很容易啊，可是画这一笔啊，整家人都哭啊。因为古代啊，古代都是大家庭啊，一个当官的跟他靠着他这个当官养活这个家族的，少则上百啊，多则两三百个人啊，一个家族哦，多则两三百个人靠这个当官的过日子。所以古代的人啊，讲说那个一当官啊，一个人当官整个家族都得到好处，可是这个人啊要出一个什么差错啊，我们常写说以九族啊，九族全杀啊，杀光啊，啊，是这样的好跟这样恐怖啊。所以现在啊，你要把它这样子一笔划掉啊，整家，这个整家不是现在三个五个人啊，是几百个人都会哭啊。范仲淹说啊，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？你是要让一家哭，还是让一路哭？一个贪官污吏啊，啊，他今天来管这个县，让他贪污下去，让他这个乱下去啊，整个县的人啊都会伤心痛哭啊。那你是要哪一样？所以只是此又罪得自体，不以栩栩为仁者。说哎呀，这个又看得到说范仲淹啊，最能够啊得到说那个治理国家的这个纲领啊，不会说当一个好好先生啊。后来他死了以后啊，是文正正魏国公，他的儿子啊，范纯仁啊，又当相，又当宰相，其他都是明清史著名啊的大官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啊，难怪史学家把范仲淹啊评为说宋朝的第一名臣，他的那个胸襟跟气度啊真的非凡。等到后面德育古迹后面也还会提到很多次提到范仲淹啊。范仲淹他说啊，他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啊，一定想一想今天啊他做的事跟他领的薪水有没有相称，就是他做的事跟他领的薪水有没有够。如果不相称的话，他一天晚上就睡不着觉， 第二天啊，一定努力把更努力的工作，把昨天啊感觉不称的补回来。这样子啊，哦，他的一生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人呢、啊，很不简单。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有很多的重点啊，啊，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重心，我们要好好把握。我们看范仲淹啊，当时他那么穷的时候啊，他读书的时候，这个第一行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便以天下为己任。”这个时候啊，他穷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他还是怎么样？以天下为己任。我说这个便字啊，哎呀，大有学问啊。便字大有学问啊。我们不用说看他这么穷啦、啊、我们说现在我们过日子，我们哪一个有像他这样的这个志气？我们说我们信佛啦，哪一个有像他这样，像说这样的志气，说我想成佛啊？没有。但是他那个时候最穷的时候啊，他就哦，我将来啊准备当什么？当宰相啊。他将来准备当宰相、啊、这个就好像哦，一个小学生他念小学的时候就准备他将来要读博士学位，跟说一般小孩子浑浑噩噩啊，反正读书嘛就是读书，他只管现在那种胸襟气度啊，在这个时候就看出不一样。所以读到这里啊，常常回忆起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代啊，老师作文啊常常会出一个题目，那个题目很简单，叫励志。这种题目啊，这是考古题，算是没什么味道，每一年都常常在写这种没味道的啊，或者说每年春天啊再来写个说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计划今年怎么做。可是弄了半天啊，我们就没味道。为什么没味道了？因为从来没有发过志向。那我们的这一生就这样浑浑噩噩过掉了嘞。现在长大了，我们有没有改变发过志向？嗯，还是没有。哦，不过不晚啊，今天我们听到范仲淹的故事了，现在开始还不晚。我一个朋友啊，他读书啊，读到大四的时候，有一天他早上醒来，他突然想到说，他现在已经23岁了，24，他那时候啊，他突然想24岁了，那时候念头感觉好猛烈啊，他告诉我说，哎呀，他现在突然感觉他已经白活了24岁了，他不能继续混下去，他已经白活了24岁，他决定不混下去。他的这一生啊，就在那一念开始以后啊，整个都转，整个转，他开始奋发起来。他发现说，他过去的日子都浑浑噩噩，他决定不要这样做。所以励志的重要啊，一个人没有立这个志啊，就没有一个目标，你的人生就是反正就瘫坐在小小的这个境界上。我们常讲，我改善不了我的生命，没有办法说前进。我修学佛法没有动力，因为你没有立过志。大的志不一定发得了啊，那小的志我们可以来做啊。哎，所以一个人要有成就啊，不是年纪几岁啊，啊，像三叔啊，叔循啊，他27岁开始立志读书啊，哎，结果后来啊，也成为一个大文学家，跟他的两个儿子同时读书，结果同时成为大文学家，都不晚的，都不晚。但是有没有愿意立这个志啊？这个志很重要，很重要啊。所以碰过一位法师啊，啊，那是一个居士跟我讲的，他说在冬天啊，看到那个地板好冷啊，4点多起来做早课啊，他穿的那个拖鞋都觉得好冷啊，就看到一个法师打着赤脚啊，正在那里做早课啊， 那个整个人就感觉像顶天立地那样站着，他那种内心油然佩服啊。做完早课以后，他问他，问那位法师说：“哎，法师啊，你不会觉得冷吗？”他说：“哎，要成佛的哪里怕冷？”立志，他要成佛，他内心里面就真的他是要这样做的，就像范仲淹，他要成为宰相，他要以天下为己任，天下都要靠我，就是靠我。那个心不知不觉啊，就你坚强起来。所以我们不晚了、啊，现在不晚了、啊，啊，年纪大年纪轻不晚了、啊，从今天开始立志啊，哎，我要做的是要靠我的。所以很多啊，很多他们出家法师啊，他们常读那个玄奘大师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啊，啊，然后读玄奘大师的那个传记啊。当他那个时候在沙漠上啊，在沙漠上走的时候啊，沿着枯骨啊，这样子要到西天去取，要到印度取经啊，很多前人的脚印呢、啊。是什么印呢？是枯骨啊留下来的印子，死在半路上。而曾经啊，他找不到水，在路上走了好久都找不到水。那时候撑着他走下去的意志是什么？啊，就是那一句，就是那一句啊，震古烁今的话。他说：“宁向西天一步死，不愿东土一步生。”这句有气魄的话，尤其中国啊，真的没有几个人讲得出来。但是不难哎，我们可以学啊，我们可以学的。哎，这是愿啊，这个愿心呢、啊，每一尊佛、每一尊菩萨，他因地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发愿，佛菩萨发愿，就这样子来的。当他愿发起来之后，内心不知不觉啊就站起来了。对，众生就要靠他去担当。所以啊，《大毗婆沙论》里面讲啊，哦、发愿啊求佛道者，重于举三千大千世界。不是说啊发愿求佛道说啊很难呢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今天发愿要成佛啦，我要担当了这股气势啊。就好像啊，我担当举了三千大千世界这么重，但是靠我来举，我要把它举起来。所以那个心智啊，真是强啊！为什么佛菩萨他能够啊，这样生生世世能够这样度众生，能够不怯懦不倒下去，就是这股心念。哎，这股心念不难啊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去做，都可以去学。所以有机会啊，大家多看《高僧传》啊，看一看人家怎么学佛的，哎，人家怎么学佛的，人家怎么把他那种心智提起来。好，再大的困难呢、啊，我们在这里面呢、啊，都可以突破。所以在这个一本啊，《资门重行录》啊，它是从《高僧传》里面录出来，是唐代啊，有个智识法师啊。唐太宗的时候啊，唐太宗他曾经到洛阳，啊，到洛阳，唐朝的国都在长安，可是东都在洛阳啊。唐太宗到洛阳的时候啊，他把那些道士啊，啊，古代的皇帝啊，也都是宗教啊，也都是会参与啊，也都会请那些各种宗教啊来。等于说重视宗教，当然也有很多他自己私底下目的啊，祈福啦等等。因为把那些宗教人找来，把道士站在啊出家众前面，因为那个很多沙门呐、啊、就陈情啊，陈情，就当官的，就是那个洛阳那个当官的啊。就是等于说我们现在讲市长啊，洛阳市的市长，这样不理他。后来这个智识法师啊，这怎么样呢？看到皇帝到了，他就之前先写的这个表上表，当场就拿给皇帝， 来申论这种举动的措施啊，说这样做是错的。沙门啊，应该是摆在前面，啊，应该被啊大众所恭敬重视。这是皇帝一定很生气啊，他就命令宰相去责备他，写了一封诏书啊，宰相就写了，就写了一封诏书啊，好，皇帝就下了诏书去责备他。结果居然呢，这个智识法师不接受这个诏书啊，他不接受啊，不领受啊，等于说我们不领这个旨。皇帝听到很大怒啊，就把他叫来，在当朝啊，拿着棍子打他，还把他的僧衣脱掉，啊，把他流放到岭南呢。有人笑他说：“哎呀，何必嘛？你明明知道说你。”就好像说你拿这个鸡蛋去碰石头一样，今天是皇帝耶，你天下你敢跟他这样做？他那时候讲了一句话：无故之事不可为，所以曾子欲以后世之大唐有生耳。无故之事不可为，所以曾子欲以后世之大唐有生耳。我也知道啊，这个情势根本不可能啊，我也不可能扭转皇帝的看法，但是我还要争的是争什么呢？我要让后代知道大唐还有出家众，还有有骨气的出家众啊。这句话真的不简单啊，欲后世之大唐有生耳，格啊，啊，这份这个担当，这个魄力啊，不怕死的，要让后代知道大唐还有出家众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修行我没有动力啊，做不起来，因为我们没有愿啊，我是凡夫啦，我这样不行啊。因为我们看真的他们成功的，就在当他还这么穷的时候啊，每天就把那个一锅稀饭切成八块啊，每天吃一小块啊，这样过日子，他就发愿要当宰相。他还怎么样？每字诵曰，这个也是重点啊，每天自己念着，对，我就要这样做，我要这样做。所以他每天都在提醒这个自己的心念呢、啊。哇，先是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这句话啊，我们现在从小学开始啊，很多人就把这句背起来，那作文的时候很好用。可是我们的心念啊，从来没有，哎，这个不相应啊。我是一个读书人，是啊，古代那个读书人真的是豪气万丈的。古代读书人不简单啊，但是读书人都是那种气势啊。他绝对不是说，哎呀，我反正我只是来学个那种英文呐、啊，我来学国贸啦，我来这个是为了赚钱用啊。没有啊，古代读书人他就有这个气质。气节，我是读书人，好，一种很豪气万丈的心。我要怎么做呢？我要比天下人更早忧虑啊！天下的人呢、啊，都快乐安享快乐才是我的快乐。那个志向啊，他的志向不是钱呢，不是地位，志向是在这上面啊。当那个志向是在这上面的时候，真的是啊，我们看起来是很辛苦啊，但是那个心念真的是美啊。很勇猛的精神啊，哎，勇猛的精神啊。所以我们这句话以后去念呢、啊、要去体会那种内涵啊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读书人呢、欸、好像每一个人都受教育，每一个人都读书人，可是啊，很可惜我们不是这个是啊，我们是一个工具啊。啊，我是一个记忆体，把这些资料记下来是干什么？赚钱用的，是跟别人谈天说地用的，不是来涵养我的心性的。这里啊，就不一样啊。他从起点第一步就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国父讲啊，做大事不要做大官。这个心胸就是这样子哦。当年他让位给袁世凯，这样子让位，让给他。这个不是凡夫做得到。但是当时他还在失败的时候，他就这个胸襟了，我就是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的啊。 所以这个格啊，这个格啊，真是美啊！每一个人这个格啊，什么叫人啊？啊，我们不要当一个小动物，高级畜生，吃饭睡觉的畜生，我要当一个人，当一个读书人，有这份气质，有这个格。所以他问啊，他问这个算命的，哎，能不能做宰相呢？不能。你能不能做名医？哎，这个不简单啊。他的出发点哪里？啊，他救人啊，救人啊，救人啊。今天我们已经学佛了，我说我信佛了，我们要常常体会，我是信佛的人啊。佛菩萨的心在哪里呢？佛菩萨他的志愿在哪里呢？我要学佛啊。啊，以后啊，你要常常把这句话挂起来，挂在脸上。某某人，啊，某某某，我是要学佛的。佛菩萨要做什么大事业？对，我要去学他。不要学凡夫啊，啊，不要学有钱人，啊，不要学欲望，我要学佛。心心念念就是学佛，将来才会成佛啊。学凡夫将来就成凡夫啊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所以像太虚大师讲，未尝多结怨，浩荡赴前程啊，啊，他是把有一句改成这样说，菩萨清凉月，常游毕竟空啊，未尝多结怨，浩荡赴前程啊。所以当年太虚大师啊，他能够在中国啊成为四大高僧之一，而且能够扛起那么大的重担，我们看他写出来这个眉与气度之间，这个字里行间那个胸襟就在里面了。未尝多结怨了，我为了偿还我多生多结的这一份怨，我浩浩荡荡的去踏上我这一步，走向我的前面，赴前程，浩浩荡荡的去走上去，未尝多结怨，浩荡赴前程。我们今天做不到啊，做不到太虚大师，做不到范仲淹，但是我们啊，做范仲淹跟太虚大师的因地，我们今天还没办法成菩萨的果，还没办法坐在这里让人家来向我祈祷祈愿，求我帮助他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学着，等有一天我要住在这里，让人家来找我求我啊，我要发愿帮助他们，这样才会变成他们呢 啊。所以他后来啊，后来他我们看到说，他把那个田园呢就让让出来啊。看到这里，我最大的感叹呢，他这里讲一家独贵，孰若无中之事，贤教育于此，贵将无以焉。啊，倒数第四行了，中间呢、啊？我们现在啊，学佛最大的障碍啊，也是最大的痛苦，就死在这两个字“一家”。啊，没有成家立业的这个一家就是我啦，啊，这个我，成家立业就是我这个家。哇，我们的那种心胸啊，就跟绿豆那么小一样，小一点像沙子那么小。可是人家的心是怎么样啊？啊，我自己得到好处，不如大家都来一起得到。所以我们学什么呢？大家要记得，常常把这个我改成我们。我们啊，开口闭口，整个内心里面都是我。我怎么样？我怎么样？我好痛苦啊！我过得好可怜呐！啊，我这一生啊，好无奈啊！我的工作怎么样啊？化掉啊，把这个我涂掉啊，涂成我们。我固然是可怜呐、啊，但是天底下有比我更可怜的人呢、啊。我们啊，一起来走上去，改成我们呐、啊，这个心量才会广大。有我这个一个人，有我一个，变成我这一家，有我这一家变成我这一群，到天底下， 哎，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呢、今天我来公司上班，我心心念念就想我们这一群人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成就，而不是我。有我的话就有你，这时候咱们利害关系就来了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那么大家一体的。回过头来，任何时时刻刻都是可以把它扩展的。所以，也是最近听到，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我学这么久啊，最近才把一个心里的结拿掉。什么结呢？他以前回向的时候啊，每次做功课做完回向啊，内心就想，回向给我爸爸妈妈，回向给我自己的业障，回向给我冤亲债主，回向给我什么？但是总是感觉我这么一点点，我要回向给这个，回向给那个，不晓得先给哪一个。回向很多人啊，你要去放生，要填这个簿子要写名字，你就想一下要写谁呢？写我爸爸妈妈，写某某人。他最近才体会到说，哎呀，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，真好啊。他以前有一个疙瘩，感觉那给一切众生，这么一点点一分开就没了。他内心想，我要给我父母亲。那时候他才感觉妙啊，他那时候很笃定的感觉，我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我的父母亲得到的一样多，不会因此减少。当我们啊内心想着还是我的时候啊，用这个我去想我们的这个问题啊，你就放不开。所以就正如我们在家人跟出家人的差异就在这里，他连妻子儿女连财产都放开了的时候，豁出去了的时候，他的世界就是天下，我们还有这个我这一家，我的钱，我的什么，就你总是放不下。但是他有次第的，今天我们放不下，由这一步我做不到我跟天下，我跟一切众生，但是可以做得到把这个我慢慢扩展一下，关爱到我所有的朋友，乃至今天我早上踏出门，我路上看到了一切在为金钱在奔忙的一切众生，那时候内心想的，哎呀，对呀，希望啊，但愿佛菩萨也能给你们一些力量啊，让你们像我这样一起来学佛，时时发愿，时时去想到我们。你眼睛一张开，踏到路上，你就想到，哎呀，希望他们跟我一样学佛。所以《华严经》进行品就在讲这个，就在讲这个。啊，连洗手的时候也想到众生，连上厕所也可以呀、怎么样？想到众生啊，也捐除这个罪法，把这肮脏东西都排掉。连我们去上厕所也可以修行，可是这个修行是为谁呢？为众生啊，所以当愿众生。我们的三皈也是从进行品上出来的，也是当愿众生啊，每一句都是当愿众生的、从起床一直到睡觉都是当愿众生，他的心量就一直到我们。所以以后大家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啊，说吃饭啊，我在供养啊，不要想到说，哎呀，是供养三宝啊，或者说那发愿说我能够除掉障碍，在吃这顿饭的时候，内心好好想一想啊，这个世间啊，还有多少人啊，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饭啊，连菜都看不到的、所以我常想起那样一个故事啊。我一个朋友去大陆啊，去北京，那一个佣人啊，他住的家里面的一个佣人是从湖北过来的，16岁，因为大陆啊，一胎制很严格啊，所以很多都是等于说没有报户口的。16岁啊，他不会打蛋，那个蛋啊，不会煎蛋啊。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吃蛋，穷到那种地步，他们都吃什么？辣椒配饭，吃辣椒配饭。所以我们吃常常吃饭的时候，要好好想一想这些故事啊。我吃这些东西，人家是吃辣椒配饭啊， 啊，世间还有多少生命是这样在过的？那个时候心量就大起来了，就想到我们啊，想到众生啊。其实想不起来，你想一想路上很多狗，想想路上的那些狗，他们现在做什么？还在找食物。不用狗啊，你看那个蟑螂啊，我们很讨厌，不要防着我的食物不让它吃的那些蟑螂啊，它每天那个攥着那两根啊触须啊，一直在找哎、欸，有些时候找了一天，因为我把食物都藏好好好好的，它吃不到哎、欸。你想一想众生多可怜呐、啊，我多么的幸运呐、啊！那时候你会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就升起来了。那个时候啊，他那个心涌悍起来，你就不再会为了这些小小事情再去斤斤计较，再去想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沙发有没有换一下？好，或者说我今天晚上去吃个素食自助，什么素食西餐，来个弄什么？你根本不在乎这个。平常你一直要抵抗，要对峙，对峙不了了。当你心提起来的时候，啊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啊，所以很美啊，很妙啊，很妙啊，所以。古代的圣人啊，都学古人啊，学圣人啊。我们看孔子啊，孔子他常常提到三代的圣人啊，夏商周，然后古代的那些圣人啊，他常常以周公做他的榜样。今天也是，我们今天学佛、啊、要以古人做榜样啊。现代的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气节，这样的胸襟气度。但是常常读这些文章啊，来长养我们这一份豪气啊，这个就是大丈夫种性啊，这个就是大丈夫种性。女众能把这份豪气踢得起来，你就是大丈夫啊！啊，不要再斤斤计较，小小的一点点事情在烦恼啊，不值得一提啊。所以后面啊，也因为范仲淹他有前面的这样的胸量，所以到了后面他把这一笔划掉，他才能够讲得出这句话，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。我们上一次啊提过那样一个话，说善用威者不轻怒啊，善用恩者不忘施。你一个很善用威的人，不轻易，绝对不要轻易的发怒。通常啊，善用威的人他很容易发怒，这种脾气暴躁。我们观察我们的上司朋友，常常有这个很威严的，他就很容易，你就很怕他，他很容易生气。这种很恩，容易施恩惠，对你很好的，他就软软的，就忘施，就随意的施舍，施舍一些恩。我们一般讲好好先生，他就硬不起来。那硬的人啊，他就软不下去，软的就硬不起来。所以那个个性啊，就是偏离一角。这个偏离一角，这个就造成他的缺点。啊，像个性很柔的，很容易施恩的。等一下人家叫他，哎呀，你行个方便嘛。可是明明这个从制度上来讲是不应该的，从法律上来讲不应该，他就，哎呀，那好吧。就像这个傅正公这种心态、啊、他感觉哎呀他心软啊，想到说哎呀这样你这么容易把他化掉，这一家就哭了啊。就范仲淹看的角度不一样。不过这个前提在哪里、啊、这个也不是我们轻易能用的哦，因为他我们看他前面有这样的胸量，所以他做这样的事啊，他能够说不会出差错。我没有那个胸量去做那样的事的时候，嘿，他常是跟我的烦恼、跟我的习性相应。什么习性相应呢？就是，嘿，你的讨厌，有人讲我嫉恶如仇。在佛法来讲，嫉恶如仇是叫什么？嗔心。你这种的嗔心很重啦，叫嫉恶如仇。他将来感到的果报啊，到鬼道去当神啦、啊。啊，当判官呐、啊，啊，要不然就变成阿修罗道了、啊。他嗔心很大，可是有修善呐、啊，就这样。修学佛法不一样， 他内心里面原则是真正范仲淹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一路哭啊，这句话讲的真的，他所圆的是这么多的人，他内心悲悯这么多的人，所以啊，我不得已去牺牲你这一个，两相权衡，我不得已牺牲他呢。他不是说，哎，看他很讨厌，啊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故事在谈那个。好，那先翻后面好了，啊，先来看一看这个，来对比一下。这第六个故事，啊，这个人叫杨道生，他当少林王的参军，啊，他的哥哥啊在乍州当刺史，那杨道生啊，他就请假去探望他的哥哥，那探望完了啊，临别的时候，他哥哥就送他祖送，祖送就是饯别的意思啊，啊，不是祖父去送，就哎要走了，那送啊送行啊，出来在路上啊，看到一个人被吊在树上，被绑在树上，啊，跟被绑在树干上，一看。这个人是他以前的部下，啊，那个人看到啊，看到这个杨道生啊，就哀请云啊，啊，就一直苦苦的求他，啊，说：“乍州遇剑杀，岂垂救济？乍州刺史要杀我啦，你救救我啊！”念着咱们说，你是以前我的老长官啊。杨道生就问说：“那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呢？”他说：“造意逃叛，我起的这个念头啊，啊，计划要逃叛，啊，叛逃到敌人那边呢，啊，去投降啊。”哦，那时候杨道生很火大，说：“道生便于刺。”